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5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在大法的洪恩下成长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0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30多年了，在大法中修炼受益甚多，是师父在不断地点醒着弟子，保护着弟子，我才能够在大法中健康地成长。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和体会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，走到大法修炼中来。我生活在东北的一个城市，小的时候身体很弱，感冒是经常的，还有肺门炎，有的时候肚子疼起来很厉害。我性格比较软弱，但也很倔强，经常被同学欺负。1994年，母亲去外地探亲，带回来一本法轮功，我一看就觉得很正，就想练。我照着书中师父演示的动作图解，自己模仿着练功。后来母亲又从外地带回了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们一家人经常听，我也喜欢听。通过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对修炼、宇宙、神佛、天地等万事万物开始了真正的认识。走入大法修炼以后，我的身体比以前健康，不再像以前那样虚弱了。母亲修炼前身体多处是病，还有瘤子，而且以前练附体气功还招来了附体。修炼大法后，母亲的身体康复了，病都好了，瘤子也奇迹般的消失了，附体也被师父清理掉了。我父亲虽然跟着练，但一直没真正走进来，但是他的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，特别是之后出的一场车祸，撞得很严重，头部缝了很多针，肋骨骨折，但是很快就康复了，是法轮大法给予了我们一家人从未有过的幸福。1997年的时候，我们城市开始有学法小组和练功点了，我正式地走到大法修炼的行列中来了。在练功点，辅导员教我练功动作，我的练功动作终于正确了。我当时请了几本大法书，每天到小组学法，到练功点练功。我在大法修炼中有了新的收获与提高，后来在我们家也成立了学法小组和练功点，附近的同修都到我家里来学法练功。二，反迫害讲真相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很多大法弟子被非法抄家、绑架、非法关押，遭受非常严重的迫害，世人也被中共谎言毒害。当时我正在学校读书，被突如其来的迫害吓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也不敢出来讲真相。后来我渐渐地给身边的同学朋友讲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渐渐地也能对较多的人讲真相了。后来我工作了，开始买电脑、打印机，制作真相资料发放，刻神韵晚会光盘传递，利用工作之余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。有的人听真相以后能理解和接受，有的不能理解，甚至恶语相向，有的进行争辩。我就浏览明慧网、新唐人、大纪元等网站，找到相关的真相资料信息，以此丰富我讲真相的素材。以后再遇到常人提出的问题，我也能够很好地回答他们的问题了。在给众生讲真相时，如果学法学好了，修炼状态好了，常人就容易被我讲的真相所打动，反之常人就不容易接受。还有讲真相时的用心很重要，用心不到位，常人不爱听。当静下心来，耐心的用纯净慈悲的心态去讲时，常人就容易接受真相，就能够清醒过来，同意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在公司上班后，一开始不太好讲真相， 后来我就和同事们渐渐地谈论法轮功真相，他们也能接受，有的还做了三退。我把翻墙软件发给同事，把九评共产党的视频分享出来，他们有了翻墙软件，可以看到海外的真相信息，能够更好地了解真相。由于工作配合的原因，有一次我到一个某部级下属的单位去配合工作，我给这个单位的书记讲了一些真相，他能接受一些，他认为当官要为老百姓着想才对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得到了该单位员工的通讯录，我就把这些电话号码发给了明慧网，让这些生命也有机会听到真相。三，两次被非法劳教，有惊无险。由于自己学法不深入，修炼上有漏，执着心不去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我两次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。第一次是因为发真相资料被人举报，遭到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。在劳教所一开始我很沮丧，没有正念，但是有一天晚上，我感到仿佛身临其境一样，和神韵舞台演出的那个画面一样，师父在上面，众神出现，那个场面真的是伟大殊胜，不能用语言形容。我的身体也很快好起来，人也精神了，我能够正念慈悲地对待劳教所警察与劳教人员了。后来我被转到了另外一个劳教所，这里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很多，我们经过交流，认为应该救这里的人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几个人给这里的劳教犯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很多劳教犯愿意接受真相，同意三退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我们所在劳教大队的人员几乎全都做了三退。给他们讲了真相后，他们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有的还想学功，跟着练动作，原本冷酷阴暗的劳教所在大法的感召下温暖祥和了。第二次被非法劳教，是我讲真相时由于欢喜心、证实自我、不理性、强为等原因被邪恶绑架，被非法劳教两年半。我不承认对我的非法判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归师父管。在劳教所里，我每天就是背法发正念，有机会给犯人们讲真相和传统文化，那些包家对我也从恶变善了。在劳教所里，我拒绝转化，不带胸牌，被他们关到没有暖气的小屋子里，那时候是二月末，天气很冷，他们还让我坐小板凳，一坐就是五个月，每天从早坐到晚，不让洗澡，不让购物。在这五个月里，表面上看我很痛苦，其实我没感到多少痛苦，反而坐在那里比较舒服，是慈悲的师父把弟子的痛苦给承受了。在所谓的劳教期不到一半的时候，劳教所解体了，我安全回家了。后来我又有几次被绑架，被非法关押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每次都是有惊无险，最后被释放回家。通过两次的被非法劳教，让我深深体悟到了学好法实修的重要性。特别是第二次被非法劳教的过程中，我证悟到了一个理，在任何时候都要永远把大法放在第一位。四，修心性避免了很多灾祸。在修炼中，我学会了放淡各种欲望和执着，所以避免了很多灾祸的发生。修炼大法不能喝酒，所以我在学校里上学时，同学们经常出去喝酒，一回来就醉得不省人事，还有闹事打架等不良行为。我因为修大法从来都不喝酒，所以也避免了这些事情的发生。在社会上走，经常遇到形形色色异性的勾引，人们因此而损失钱财，身败名裂，甚至失去生命的事太多了。修炼人要去掉色欲心，所以我也躲过了很多这样的陷阱。前些年房子炒得很厉害，很多人都为了买房炒房花干了积蓄，又借贷了巨额债务，结果现在房子不值钱了，很多人损失惨重。我修炼大法后放淡了利益心，没有参与其中， 所以也避免了经济上的损失。我老家的房子拆迁了，分给一套回迁房，没有花多少钱。这都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，该有的什么都不缺。之前有一个人是做网络贷款的，他经常给我发送一些理财产品，说收益多么多么高，多么多么挣钱，发了很长时间。我没有去关注他发的东西，只觉得这是赌博，修炼人不能赌博，要去掉利益心，追求发财的心，就没有买他的理财产品。过了几年，网络贷款爆雷了，很多理财产品都出了问题，投资者的钱提不出来了，赔得血本无归。我没有参与，又避免了一大陷阱。由于我修炼大法，按照真善忍去要求自己，所以我所表现出来的气质，对常人来讲，一看就知道我不是坏人，自然而然的对我都很友善。就是在劳教所被迫害时，劳教犯有的警察也对我表现出很好的态度。五，正确退出海外电话项目。2021年，我加入了一个大陆组织的项目组，利用网络讲真相。后来接触了海外电话项目，当时因为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封锁，大街上没多少人，出去也不方便，所以我们便开始参与这个海外电话项目。我在项目中为大家提供技术支持，维护项目正常运行，有时间也参与口讲。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，管理上也效仿常人式的管理，采用某通讯软件联系，已经偏离了师父对大陆大法弟子的要求。同修们只注重怎样更好的救人、个人修炼，忽略了项目本身的问题。过程中有同修指出存在的问题，都以为这是干扰救人，没有用法来真正的衡量一下。以同修的修炼状态不好、人心多等等观念为理由而驳斥。我们做这个项目投入了很多时间，希望尽力去救人。有的同修不参与本地讲真相项目了，周边遇到的有缘人也没精力去管了。有的同修有怕心，带着逃避的心在躲避现实要救度的人群，这样致使很多周边的有缘人都错过了得救的机缘。后来明慧网发表了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的文章，我们才逐渐的醒悟，通过交流明白了师父为大陆大法弟子的良苦用心，决定停止这个项目。因为在大陆存在着安全问题，虽然我们做了比较多的防护，但是邪恶那边技术也在升级，一旦突破防护，被牵连的同修会很多。在大陆能够直接面对中国民众，能够利用与中国人接触的机会讲真相、发真相资料等讲真相的方式，是中国大陆以外大法弟子所不具备的，这应该是身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应该重视做的项目。而通过电话、软件等方式讲真相、救众生的形式，更适合海外大法弟子来做。所以大法弟子的分工是不一样的。我悟道后就关闭了通讯服务器，卸载软件，解散跨地区团队。我们拨打小组的同修全部退出了这个项目，回归到本地面对面讲真相的项目中来。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后，时间和精力一下子从这个项目中释放出来，感觉更应该救助身边的有缘人。现在我又走回到大街上，面对面给周边人讲真相了。感恩师父及时的叫醒弟子，让弟子们悬崖勒马。后来明慧编辑部发表文章，所有传非公开讲法的都是在乱法。我们做电话项目时，从海外同修那里得知师父重视某个海外的项目，我就想力所能及的帮助做些什么。后来发现有证实自我、显示心等人心掺杂其中，所以叫项目组的同修利用闲暇时间浏览这个海外项目网站，一是为了提高点击率，二是为了从网站中丰富讲真相的素材。虽然我觉得想法挺好， 但是看到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后，我惊醒了。这不是在传小道消息吗？传这种小道消息是属于乱法的行为啊。于是我首先归正自己，然后给参加过项目同修的邮箱里发信说明，以前在平台传出的小道消息不要再传了，都清除掉，发正念，清除掉乱法的因素。通过这些事，真的让我惊醒了，要更严肃地对待修炼。回首这么多年的修炼，一路走来真是磕磕绊绊，是慈悲的师父通过各种方式一次次的纠正弟子出现的问题，点醒弟子，保护弟子，我才能走到今天。弟子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我唯有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学好法，在法中实修精进，兑现誓约，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实修中去人心，转变观念》，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清醒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2日。我是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感觉自己与法的要求相差甚远，遇事还是不能第一念在法上看问题，甚至抓不住一丝一念。下面是我近期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一，在集体学法中去人心，转变观念。我家是个学法小组，平时能经常在一起学法的有我们三位，有阿姨同修和姐姐同修。过年前我们决定利用每天学法后的时间集体背法。过年期间我和姐姐同修没有坚持背。一天学法前，我想起一件电话注意安全的事情和姐姐同修提醒一下。本想阿姨也得赞同我的提醒，可她好像没听到我提醒的安全内容，就听她说，那样说话的也不是她，你们这段时间可是亲情太重了，学法都耽误了，我不是显示，这些天我每天都学法，各地讲法看了五六本。我听后心里就着急了，是啊，这几天家里亲属聚餐真是耽误学法了，就什么也没说开始学法。学完转法轮一讲后，要集体背一段法，阿姨已经比我们多背好几段了，我心里更着急，赶紧默背。这时阿姨背得熟，又背出声音来，此时我的心就烦躁起来，坐不住了，就站起来背。可是还能听见她背法的声音，一听见就烦，我又去别的房间背。这时背法的心也不静了，还能听见她和姐姐同修的对话。姐姐问我怎么回事，去哪儿了，阿姨说，给你提高心性呢。我心想，是和你心烦生气加着急怕落下，跟提醒姐姐同修的事没有关系，这不是挑拨是非吗？我被观念充斥着头脑。姐姐听信了阿姨的话，她俩也不打招呼起身都走了。我此时冷静下来，用法衡量，向内看自己，急躁心背后看阿姨同修法学得多，妒忌怕自己落下，别人好了不是为人家高兴，而是马上想到自己别落下，多么自私的心呢，这是修炼人不应该有的心，我不要这些人心。第二天见面，我感觉这个心还是没去干净，心里不舒服，控制自己的嘴，除毒法外
不说话。学完一讲法，阿姨同修说，开始背法吧。我说，要不各自回家找时间背吧，咱们现在背的进度不一样。阿姨说，不是说好了一起背吗？我说，那我们不是落下几段还没补上呢？阿姨说，我错了。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，你还有错？当时场面很尴尬，阿姨和姐姐又一块走了，这回还打了个招呼。阿姨说，走了。我心里又是不舒服，心想，招呼打得挺牵强，顺嘴就说了一句，不情愿的招呼就别打了。此时我感到争斗心、怨恨心都出来了，没有修炼人的样子，这不就是恶者吗？我不要做恶者。这时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经文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，自卫不公。反复背诵师尊的法，直到内心平静了。第三天学法，我们小组是学完一遍转法轮，按顺序学习一本师尊的其他讲法。今天学法时，姐姐同修没带书，往日这种情况我就和姐姐共同看一本书，这次阿姨同修说他俩一起看，读到法中有一个字阿姨不认识了，姐姐告诉她，她还不相信，姐姐来问我。我心想，一个不相信人，一个不自信，索性我就没说话，还继续学法。过一会儿，好像他俩互相读上了，把我放一边了。阿姨发现了，指着我说，到他读了吗？我当时没控制住自己，好像他俩是一伙了，把我孤立一边了。我说，闹心了，读不下去了。姐姐说，闹啥心，你有话就说呗，不就是那天我不该打电话说不注意安全的事吗？我说，你要这么想就这么想吧，那不是你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顾同修的安全吗？我接着说，我想静一静，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。姐姐同修马上说，明天不来了。阿姨同修说，那你就好好调整吧，等你调整好了通知我们。阿姨的话还是让我不舒服，心里感觉冷冷的。我内心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，挺渴望与同修交流一下，或者是委婉地指出我的问题也行，但是嘴上说出的话却言不由衷，声音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同修走后冷静下来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一错再错，而且错得很严重，我这不是把同修赶走了吗？我有什么权利竟敢赶走师父的弟子，多么狂妄。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是师尊给我们留下的修炼路，能让弟子尽快提高上来，我这不是干了魔高兴的事了吗？这时我的内心很苦恼、懊悔和自责。静心学法，我认识到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在阻碍着自己，从小受到的所谓教育都是变异的党文化，传统文化被破坏，被强行灌输的党文化，妒忌、怨恨、争斗、戒备心，用恶意猜测别人，自我自大，不让人说，语言争斗、尖刻，遇事向外看别人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对同修阿姨和姐姐同修失去传统的尊重。在法上认识到这些肮脏败坏的东西，我都不要，我要在大法中归正，找回真正的自己，转变思维，在法上看问题，不被这些后天观念主宰。师父的法敲醒了我，我这是在学法小组中引起波动，破坏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，这是乱法，我得赶快挽回。于是我放下了面子心、自尊心等人心， 分别去姐姐和阿姨家认错，把他们请回来。他们都真诚地原谅了我，并说他们也都向内找了自己的执着。有其他小组同修来，我们也交流了此事，大家都在法中提高了。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，感谢同修的帮助。最近我也在听九评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、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等，更加认清了旧势力利用共产红魔败坏人类道德，将众生毁灭性的变异，以此阻碍师尊正法救度众生。弟子人心不去，就是在阻碍正法。二，在工作单位中转变思维。在单位里有一位同事，我们同龄，高中同届，大学毕业又都先后分配到同一单位同一科室。当年我还给他介绍对象，对象是我丈夫的亲属，两人学历、工作、外貌等都很般配，家庭也是门当户对。可是婚后他们经常打仗，十多年后导致离婚。这位同事在单位同一科室的同事很多都被他骂过，这些年和我相处的还算可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因家里姐妹之间钱的问题大吵大闹，过激的行为等，大家劝也不听，说你们越劝我越生气。让我看到他最近表现也不是偶然的，像镜子一样对照看看自己，清除利益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因利不顾亲情等魔性的东西，尽量不对他形成不好的观念。有一天他突然来我办公室说，你当年给我介绍对象，你隐瞒了情况，他有口吃。意思是说话结巴。我说还真不知道啊。他生气地说，你怎么不知道？我隐约地感觉他开始在找我的茬了，转念想，我不应该有这个念头，他现在心情很不好，也挺苦恼。下午我去他办公室时想安慰他一下，我说当年介绍对象我确实缺乏了解，如果知道是这样，我真不应该给你们介绍，现在我不做这事了。他听后破口大骂，骂完后又说不是骂你，后来看到我就是凶恶气愤的表情。我当时守住心性没与他说什么，但接连几天他看到我的面部表情还是很恶的样子，这让我内心很难受。我知道这个难受的不是我，那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件事呢？能在一起工作多年，我们的缘分很大。从法中悟道，大法能善解一切，我要严格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主动同化真善忍，让这个生命及他背后的无量众生得救。想到这儿，我心中生出了对他的善心，觉得他被负面情绪带动不能摆脱是很痛苦的，无理智的怨恨大法弟子对他也不好的，求师尊救救这个可怜的生命吧。想到此我流泪了，师尊真的管这个生命了。他突然又来我办公室说，你看我手机信息，我妹妹他们说明天要把我送去精神病院，我不去，我服了，我投降。我说那你别生气别吵闹了，理智清醒的好好上班工作，他们就不会送你了。他说那钱我还要不要了？我说都闹到这地步了，也不能正常交流了，就当行善积德了。他说能积德吗？我说能。这之后我们之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恢复了往日平和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弟子要努力实修自己，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， 少让师父操心，师尊为弟子为众生承受的太多太多，弟子唯有努力精进，不负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